30 Minutes Mandarin Program VFS Revelation Number 18
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姐妹，欢迎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课程。今天为您预备的系列课题是启示录，我们邀请了张老师主讲。张老师毕业于美国夏威夷基督教大学，考获道学硕士及教牧学博士，请弟兄姐妹一块收听。
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是张老师。我们今天再继续的来一同研究启示录。我们已经在启示录的13章，我们都还记得启示录12章、13章、14章是这本书的第三个插段。在12章到13章介绍有七位物，我们已经讲过第一位就是怀孕的妇人，她是指着以色列国家。第二位物是大红龙，是指着撒旦。第三个是男孩子，从第五节到第六节是指着弥赛亚，是基督。第四位介绍的是弥迦勒天使长，以及他带领的天使与魔鬼的征战，于是魔鬼和他的同党被打败了。第五位物就是其余的儿女，记载在12章的13节到17节，这些是跟随羔羊的人，也是在末世的时候所信弥赛亚的以色列的渔民，他们称作剩下的儿女。第六位物我们介绍的是第13章开始讲到海中之兽，这个海兽它有七头十角十个冠冕，身体像豹，脚像熊，口像狮子，而且呢它从龙的手中获得了全部的能力。这个兽它就是在末世要来出现的敌基督的一个大帝国，因为七个头就是指着在历史上凡是抵挡神国的这些外邦国，一共有埃及、亚述、巴比伦、波斯、希腊、罗马，这六个国都已经在历史上过去了，但是第七个要出现的敌基督的国家就是叫做末世的罗马帝国，他们的形成也就是由古时候罗马帝国的后代的国度在欧洲的那些地方的国家形成，很可能有十个国家形成，所以它有十角和十冠来代表，十个冠代表这些统治的国家，十个角代表他们统治的力量，而敌基督就是从这个十个国家所出来的一个人。在但以理书七章25节已经预言说有那个小脚的兽，这个小脚的兽就是指着这个敌基督，他要从末世要兴起的死亡里面要出来，而且他要与先前的不同，他要制服其他的王，并且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四节也预言这位敌基督，他说并有那大罪人就是沉沦之子显露出来，他是抵挡主，高抬自己，超过一切称为神的和一切受人敬拜的，甚至坐在神的殿里自称为神。这也是但以理书第9章27节所预言的，他是那行毁坏可憎的，并且也是主耶稣在马太福音24章15节所说的那行毁坏可憎的站在圣地。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的第2章第9节继续的说，这个不法的人来是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歧视，并且在那沉沦的人身上行各样出于不义的诡诈，这都是指着这位敌基督所讲的。介绍了这位敌基督也就是这位海兽， 下面从第十三章的三节到八节，就讲到这个海兽的全能。第三节，我看见兽的七头中有一个似乎受了死伤，那死伤却医好了。全地的人都稀奇，跟从那兽，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也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我们先读到这里。海兽他从龙的手里面领受了很大的全能，然后他在四方面展示他的全能。第一，他是死而复活；第二，统治全地；第三，亵渎神的名；第四，逼迫圣徒。兽的七头里面有一个头好像被杀了，但是却被医好了。那个是指七个国度里面的最后一个国度，也就是复兴的罗马帝国，似乎是死了，但是却又复活过来。因为罗马帝国是在主后476年分裂成为东罗马、西罗马，但是东西罗马他们没有复亡，要到末世的时候，这个帝国再一次的出现，就是复活，要称作复兴的罗马帝国。第三节里面说是这个七头中有一个似乎是受了死伤，这个似乎两个字在原文是没有的，应当是说他受了死伤。也有人说这个是一个真正的复活，可能敌基督不知道为什么原因在那个时候曾经死了或伤了，但是魔鬼让他能够复活过来，以致全地的人都跟从他。这个兽也就是将来的末世罗马帝国，他要得到很大的权力，让全地的人都伏在他的权势的底下，也是伏在让他复活的这个龙的权势底下来拜龙。可见这个复活了的海兽，他并不是有一个新的生命而复活，反而更亵渎神，因为他的复活是短暂的，不是永生，所以这个是假复活，在17章7节到8节里面。但是因为他这样的复活，让很多人能够转向拜他，受到更大的迷惑。从第4节到第6节就讲到这个海兽所做的工作。第4节，又拜那龙，因为他将自己的权柄给了兽，又拜兽说，谁能比这兽，谁能与他交战呢？又赐给他说夸大亵渎话的口，又有权柄赐给他，可以任意而行42个月。兽就开口向神说亵渎的话，亵渎神的名，并他的帐幕以及那住在天上的。海兽除了有政治的权能以外，他还进行宗教性侮辱神的活动，一共有3年半之久。42个月，这里就是指灾难期间的后3年半。在这个时候，神的帐幕以及住在天上的也在被他亵渎的范围以内。神的帐幕是比喻住在地上的犹太人，住在天上的是比喻天上的教会。换句话讲，海兽要推行一个普世性反对神的运动，凡是在地上信神的民族，像犹太人，或者是属灵的团体，如天上的信徒，他也大大的反对。海兽又说夸大亵渎反叛神的话，并且自称为神，就像但以理他所预言在7章8节讲的，这个脚有眼，像人的眼，有口说夸大的话。而且在7章25节讲，他向至高者说夸大，就是反对的话，必折磨至高者的圣名。并且在但以理8章10节说，他渐渐的强大，高及天象，将些天象和星宿抛落在地，用脚践踏，并且他至高至大，以为高及天象之君，除掉常献给君的燔祭，毁坏君的圣所。这些都看见他的自大，并且呢，但以理也预言了他要高举他自己与神同等，在但以理书第11章的第36节预言说，是这位王必任意而行， 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又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亨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37节，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必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宝藏，凡承认他的，他必将荣耀加给他们，使他们管辖许多人，又为贿赂分地于他们。这都描写了这位敌基督在末世的时候，他要自高抬举自己，跟神同等。不但这样，在但以理11章45节继续的记载，他必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可是呢，我们看见他的结局是什么？下面说，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所以这个敌基督，他在末后的3年半，也就是42个月的时间，他要高抬自己，与神同等。在前3年半的时候，因为有2见证人，还有144000的见证人高举神的名字，那时候海兽他不能够压抑人归向神，但是呢，在这个时候他却大大的亵渎神，并且他还制服列国，强迫人拜他，记载在第7节和第8节。第7节说，又任凭他与圣徒征战，并且得胜，也把权柄赐给他，制服各族各民各方各国，凡住在地上名字从创世以来没有记在被杀之羔羊生命册上的人，都要拜他。兽的管理是靠着他的武力来制服，而不是靠着他的恩典或者是他的威德，全地都要受制在他的淫威之下，东南西北的联盟国也在他的权势管理下来受他的指挥。而且他掌权的时候，全地上凡是不信神的人，他们都会因兽的权能来受迫而拜他。所以这位末世兽，也就是敌基督，他在进行对圣徒的大迫害。这个圣徒可以指着犹太人，他们被称为至高者的圣名，也可以指着信基督的人，在但以理书7章25节。并且这个敌基督会大大的得胜，他的手段是普世性的宗教大逼迫。所以凡是不信的，也就是说名字没有在生命册上你的，为了生存的缘故，都要臣服这位敌基督。不少的信徒在这个时候要寻道。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一下再继续的解释。
弟兄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为您主讲的是张老师，请继续收听。
接下来我们要讲是9节到10节，这是约翰的劝勉。第9节，凡有耳的就应当听，掳掠人的必被掳掠，用刀杀人的必被刀杀，圣徒的忍耐和信心就是在此。这里是约翰的一篇勉励，因为当约翰看见海兽，他是用这种龙给他的力量，在普世的时候末世的时候逼迫信徒，约翰在这里禁不住从心里面对读者发出3方面的劝告。第一个就是要读者留意，凡有耳的当留心听见所说的话，是神，尤其是神所说的话。第二，他这里讲到那个逼迫人者的结局， 逼迫人者的结局就是恶有恶报，就是杀人的终局都是自掘坟墓。所以信徒要忍耐，要坚信神一定保守到底。所以第三个劝告就是圣徒在这种情形之下要忍耐，忍耐到底。圣徒虽然要经历这个海兽末世兽的大逼迫，但是至终呢，迫害的人必得他自己的报应。而圣徒应当存着忍耐的心和信心来面对困难。主耶稣在马太24章13节也对选民说，当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而信靠呢，是信靠神是真神，是独一的神和万王之王，必定会得胜的。我们中文这里翻译说就是在此，它的原文的意思也就是就是这样，意思就是说在这种情况之下所需要的就是忍耐和信心。介绍完第六位物以后，我们再介绍最后一位物，就是第七位物，是地中之兽，是从13章11节一直到18节。约翰首先看见海中的兽出来，然后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海是代表外邦，所以海中的兽表示是一个外邦人，这个敌基督他将来是外邦人。而地呢，圣经里面都是讲到应许之地，所以这个兽是属于以色列人。我们首先来读一下这个兽的形状。11节，我又看见另有一个兽从地中上来，有两脚如同羊羔，说话好像龙。这个兽，地中兽，它的形状很像一个羊羔，它两脚像羊羔，这里就表示说它是一个宗教性的，它模仿真正的羊羔，模仿基督。表面上它的是一个很纯良的，是一个像羊羔一样的温和吸引人的，这样可以让世人比较容易受到蒙蔽。等到下面我们会看见他最后他的狰狞的面目是伤害人的。可是这一个人，他虽然是模仿主耶稣的样子，可是他的言语却把他出卖了，他的说话好像龙。换句话讲，他讲的话是属于魔鬼的，信息是魔鬼的，是魔鬼的代言人。而这个地中的兽，主耶稣在马太24章24节也早就警告说末世会出现这两种的人。在马太24:24说，因为假基督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这里特别强调，一个是假基督敌基督，一个是假先知，并且他们很有能力。第25:26节，主耶稣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倘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说看哪，基督在内屋中，你们不要信。根据启示录16章13节、19章20节、20章10节三处的经文告诉我们，这个地中兽又名假先知，它是代表了在末世的时代一个宗教的势力。就像第一个兽是海中兽，它是代表末世的政治势力。接下来我们看这个地中兽它的任务是什么。在12节，他在头一个兽面前施行头一个兽所有的权柄，并且叫地和住在地上的人拜那死伤医好的头一个兽，又行大奇事，甚至在人面前叫火从天降在地上。他因赐给他权柄，在兽面前能行奇事，就迷惑住在地上的人说，要给那受刀伤还活着的兽做个像。这个兽主要的任务就是执行海兽的吩咐，换句话讲， 就是要人去拜海兽，认海兽为神。而他所来的权柄，他本身没有权柄，他的权柄是海兽而来的，所以他也很像那个海兽的仆人，而且他也是海兽的宰相。他的任务主要的就是推行海兽的崇拜，他用三个方法去进行。第一个是行大骑士，在13节到14节，就像他从能够把火从天上降下，于是很多人被迷惑。骑士的意思也就是记号，在约翰福音里面翻作神迹。换句话讲，因着他有行这样的力量，所以影响到世界上很多的人都来附和他，甚至于认为他就是基督。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9节到10节早就预言了那个海中的兽，他有很大的权能，他能够照撒旦的运动行各样的异能神迹和一切虚假的骑士。因为海中兽，我们讲过他的能力是龙给他的，是魔鬼给他的。而现在呢，这个地中兽就是假先知，照样的也能够行骑士迷惑人，正如主耶稣在马太24:24所预言的。第二个，他能够叫兽去说话。现在这个地中兽，它能够让海兽有一个做一个像，让这个像能够说话，为的是叫人去拜这个海兽，如果不去拜的都要惨受它的毒手。地兽能够制造海兽的像，而且要人把这个海兽就是敌基督当作神来拜他。我们知道在灾难期间，就是7年的中间3年半的时候，这个海兽就是敌基督，他将要坐在圣殿的宝座上，也就是但以理看主耶稣在马太24章所预言的那行毁坏可憎的，他要在耶路撒冷的圣殿里面。在这个时候，敌基督就是海兽，他要把先前世界上所有的宗教都废弃，要人只来拜他，就像拜神一样。在但以理9章27、11章31节、12章11节、马太24章15节、帖撒罗尼迦后书2章4节都有预言。而敌基督加上假先知，就是海兽加地兽，他们要再一次的欺骗世界，用假冒基督的方式。因为选民都知道基督将要会回来，在耶路撒冷的设立宝座治理，而他们就冒充来让人来拜他，凡是不拜他的就要被处死。在这里也看见那个地中兽最先假冒仁慈像羔羊，但是这时候显出他原来是一个欺骗残忍的面目。不但这样，在16节到18节继续的记载，他用印上兽名的方法，为了要控制世人，他们要推行一种经济的封锁法，他要在人人在手上额上要印上兽的名字或者是兽的数目。我们来读一下16到18节。他又叫众人无论大小贫富自主的为奴的，都在右手上或在额上受一个印记，除了那受印记的有了兽名或有兽名数目的，都不得做买卖。18节，在这里有智慧，凡有聪明的可以算计兽的数目，因为这是人的数目，它的数目是666。地兽要把全地的人都印上海兽的名字，表示这些人都属于海兽的记号。印是一个象征的记号，因为在古时候，当主人在罗马的时候，主人要把他自己的恶印印在奴仆的额上，或者是用主人的名字，或者是用一个号码，或者用其他的记号，表示这仆人是属于他的。现在兽要把兽的名和数目 印到人的头上，代表两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宗教性的，像十三章十五节要拜，第二个是经济性的，就是做买卖，十三章十七节，这个也是包括日常的经济，包括人所需日常所要买的食物必需品。换句话讲，在末世的时候，所有的人都要受到这个海兽敌基督和地兽假先知的操纵，在政治，在宗教，在经济，当然背后是龙，就是撒旦所主使的，而不拜他的连日常生活品都不能购买。可见在末世那个敌基督假先知撒旦的势力是何等的大和可怕。时间的关系，我们就停在这里，我们一同祷告。亲爱的天父，求你保守我们，让我们这些爱你的人能够坚守你的道，有忍耐和信心，因为你是必得胜。虽然在末世有这么可怕的敌基督假先知要迷惑世人，但愿今天我们能把你的真道传给千千万万的人，让他们能够靠着你的恩典来得胜。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求神祝福你们，我们下一节课再见面。
姐妹，您刚收听的节目是由良友圣经学院播出的《启示录》，欢迎您来信分享学习心得。在这儿，我们预备了一些小册子，能帮助您对信仰有进一步的认识。欢迎您来信索取。来信请写清楚本电台的通讯地址，信封上请注明良友圣经学院主持人收就行了。愿神赐福给您，再会。